弟兄姊妹们平安。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圣爱大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一起低头敬拜你，因为你乃是配得我们称颂爱戴敬拜的主，因为你爱我们，把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为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跟不义。因着你爱子耶稣的血，今天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慈爱！父啊，你这是何等大的慈爱，赐给我们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公义圣洁的主，你不能容忍罪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光照我们。我们求主你今天再一次的光照我们，查看我们内心心肠肺腑到底有没有什么隐藏的邪恶。但愿主你把我们所有的污秽不常与邪恶的事物从我们的心中除掉。你要洁净这个教会，用你的血祭的道把这教会洗净，成为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来献给你的自己。我们求你就是赐福以下的时间，开启我们的心窍，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成为圣命的儿女，讨你的喜悦。我们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让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主带领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打开诗篇第120篇。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大家看这120篇，一开始说上行之诗。什么是上行呢？上行有些意思就是登台阶的意思。那么有一些传统的解经家呢，根据以西结书40章，在那里看到一个圣殿的意象，在外院有7个台阶，在内院有8台阶，加起来总共有15个台阶。他们就想说，是不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一同敬拜神的时候，那祭司每上一层的台阶就唱一篇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的上行之诗可以唱。这是个很美的想法。另外一个更可能情况底下，就是说这上行之诗是什么时候唱的呢？乃是以色列百姓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在旅程里面来唱的。根据申命记16章16节，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哪三次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知道？在春天的时候什么节？有三个节期，逾越节 Passover， 对了。那么再来夏天的时候是什么？五旬节。到了秋天的时候是祝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一年三次要来耶路撒冷来朝拜神。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所以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来，你要到圣殿里面朝见神的时候，你就必须往上来走，往上来行。所以他们就一面往上行呢，一面就来唱这些上行之诗，很美的诗歌。诗篇里头都是可以唱的，就像我们今天的 hymn book 一样。旧约的话，他们的诗歌本来就是诗篇。那这个都是一幅图画，旧约给我们看见这些圣徒到耶路撒冷，一直不断的往上行走。一直要行走锡安大道来朝见神，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的一个写照。我们这一生，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回转，我们开始走天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终极，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的。我们也是不断不断的往上来行走，就是上行，要来朝拜我们的神。而这十五篇的诗篇里头，是说特别说到我们基督徒灵命长进的几个层次。有人分开大概有3个层次，每5篇1个层次。 那么诗篇第120篇呢，乃是上行的开始，也是属灵生命复兴，或者说属灵生命上行经历的开始呢，就是从这一篇开始的。那么属灵生命上行经历怎么开始呢？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所以的属灵上行经历的开始在于求告神，求告神。作者的诗篇的作者为什么他要求告神呢？因为他处在什么急难之中，他有了难处，他觉得他不能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继续生活下去，他里头开始有一个觉醒，里头开始有一个上行的觉醒，他要往上来行走，他不能再这样下去，这是一个上行的觉醒。所有的属灵复兴都是从一个觉醒开始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你目前属灵的光景，你的看法如何？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满足于现状吗？弟兄姊妹，我们行走天路了，一直必须在动态的情况底下，我们不能停下来的。我们必须不断的行走，不断的追求，不能停下来的。使徒保罗，他这样一个满了属灵经历跟启示。这样的使徒，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这样子认识神，这样对神有这么多经历、这么多启示的人，他是不断的、不断的要追求，忘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不管你的能力如何，我们必须不断的往前行走。有人讲说，属灵的生命长进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不断的往上去，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必须要一个觉醒，因为觉得我们好像多年基督徒，我们对圣经也读过了几遍了，我们对神的话好像非常的熟悉，因此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读经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你说要听人讲道，你说，哎呀，他讲的我都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也都听过了，好像没有什么稀奇。我们有时候觉得对主这种那种起初的爱跟渴慕，好像不像从前那样的新鲜了，是不是？我们慢慢觉得有点倒，有点这个迟钝，甚至都要怎么样？我们有可能就落在世界的里头，我们被同化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上帝必须要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遇到了一些苦难，遇到一些需要，遇到一些软弱，为的是叫我们这些能够重新回转过来，向着神来呼求，让我们转向神来求告他，让我们里头会产生一个上行的觉醒，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来寻求神，我要来呼求神，这是一个上行的开始。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头记载到一个浪子的比喻，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这个浪子呢，从父亲分到产业以后，就把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到远方去，在那圣经说他在那里怎么样呢？任体放荡，耗费自己，把从天父所领受的恩典耗费一干二净。神在那个地方就兴起环境，那个地方圣经说就遭遇饥荒，他穷苦起来，于是他当人到田里去放猪，他肚子饿得不得了，他看到那个猪所吃的豆荚，他恨不得有猪所吃的豆荚能够来充饥，但是也没有人给他，他落在一个非常饥饿的环境里面，他开始这样想，他说我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是一个觉醒。他说我要起来，这是上行的一个行动。我们需要有这样觉醒，也需要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如何，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许你也信主多年，你也来聚会，每个礼拜天我们就是要来做礼拜， 聚会成了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个活动，但是你内心你知道，你感觉到说，啊，好像神离我好远，我感觉不到上帝对我那样的爱，我感觉不到上帝那样的亲近。我虽然基督徒当了那么多年，可是我里头非常的坎坷，我觉得软弱无力，甚至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看到猪所吃的豆荚，他说我巴不得有点豆荚来充我的饥。甚至我们会想到说是世人所贪爱的一些情欲物质的享受，我巴不得这些来填满我内心的空虚。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巴不得这些世界的东西能够把我心里那个干渴的空虚能够填满。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个浪子。也许我们还在聚会，我们在教会里头聚会，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流浪在远方的一个浪子。今天神呼召你回转，他说你要持照我，我就必庇荫你。我要求告，他这里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上帝要答应你的祷告，他要让你经历到他是一个何等慈爱的。主这么讲，过去我虽然以艰难为饼给你吃，以困苦为水给你喝，现在呢，你的教室却不再影响。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回头回转来求告神，跪向他说：“我要起来，我的父亲有何等多的故宫口粮尾鱼，我倒在这里饿死了。”我们要回转，在心里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回转。在第一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那这是诗篇作者的一个见证，上帝答应了他的祷告，他天清楚楚知道，他说我呼求的时候，他就应允了我，就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今天弟兄姊妹，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听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说上帝的的确确答应了我的祷告，这是一个见证。那么呢，这篇诗篇的作者向神求什么呢？请大家看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请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会觉得这个祷告有点奇怪。有姐听见啊，看到这篇的作者说，他这个作者呢是大卫王他所写的。那么大卫王在什么时候怎样的背景底下写到这篇的诗篇呢？这故事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十五章。那时候讲到大卫王欢欢喜喜的从厄比东家里把这个约柜欢迎把它抬上来，而抬上来这个字跟诗篇上行那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当大卫把约柜讲到上帝同在的见证，上帝大能的见证要迎回神的帐幕的时候呢，他心里有一些的感慨，他想到过去他逃躲扫罗王对他追杀，他到处逃躲，他曾经跑到一个挪伯祭司的城里面去，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吧。大卫王逃难，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他带着他的手下逃到了挪伯祭司一个很和平的乡下的地方去，是祭司的城。他到那里，他要求祭司亚希米勒来帮助他。祭司亚希米勒就拿五个陈设饼，他说这个饼是圣饼，不是普通的饼啊。那这个主耶稣讲的故事，神是好怜悯的神。这个祭司把这个五个陈设饼就给了大卫，不是给他粮食，还给他兵器，就是杀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只刀子呢，也给了大卫王。但是你记得那些故事，当时有一个人在旁边看到了，那个人叫做以东人多益。那个人名字叫多益，是个以东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他是扫罗王的一个仆人，他是专门私募的，就是管理这些陈身处的。他在那里看到了，于是他跑到扫罗王那里去通风报信，他在他面前呢诽谤祭司亚希米勒，诽谤大卫王说他们同谋接着要来害你。 所以呢，扫罗王就大怒，他就命令这个以东杀，就是耶和华的祭司。那本来是要杀耶和华的祭司，没有人愿意动手，没有愿意动刀的。那么只有这个以东人多余呢，他就听了一扫，哎，扫罗王的命令呢，用刀杀了85个祭司。那不只是这样，他到了罗伯城里面，把所有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通通杀了一干二净。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当大卫王在想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鬼诈的舌头。”他看到多益怎么样在扫罗王面前来诽谤神的仆人，诽谤他的祭司，以致产生这样的血案。他说：“神啊，你救我脱离，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鬼诈的舌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若是仔细去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大卫王逃到多丹亚西米勒那里去的时候，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来迎接他的。为什么？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乡村，怎么突然有一个大卫王跑到他？大卫那时候还不是王，对不起，大卫那时候是扫罗手下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单独自来呢？为什么没有人跟随你呢？那个时候大卫对他说了谎话了。他说啊，我为王办一些秘密的事情，而且呢王的事非常的紧急呢，因此我没有带什么兵器，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对不对？大卫王向他说了谎话。因为大卫王向他说了谎话呢，祭司亚西米呢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当扫罗王在告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跟着大卫你要来害我呢？他说，王啊，我毫不知情，这件事我毫不知道，因为大卫对他说谎，让他毫不知情，在毫无防备之下呢，遭受全家被抄斩、被屠杀的命运，因为大卫王说了谎话。要是当时他即使告诉他，说不定还有机会防备。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说谎话的嘴唇会给撒旦留下地步，让他有机会作怪，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求主真是怜悯我们，那我们要凭着爱心要说真实的话，谎话一句都不要讲。接着请大家读第三节第四节，请。鬼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这是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碳化。大卫想到以东的事情，他实在是恨恶说谎的嘴唇跟鬼诈的舌头。我相信若是上帝光照他，我相信是有。他说啊，祭司亚西米勒实在是被我连累了啊！他说：“主啊，请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他说：“要拿什么东西加给这个诡诈的舌头呢？就是什么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碳化。”为什么说到勇士的利剑呢？在诗篇64篇第三节说，作恶之人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笔尖的剑。这样射出去的剑，射出去的剑跟你来的刀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射出去的剑呢，可以伤到离你很远的人，对不对？而且你把剑一射出去以后，你没有办法再收回来了。你手中拿的刀，它砍是不准，你还可以控制一下。可是你把剑一拉射出去以后，剑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被激怒，你就生气，你就放下很狠毒的话，你闯进去以后收不回来了，你真的收不回来。再加上啊，人家把你传一传。有时候我们不精心的传播一些不真实的闲话啊，特别是当教会在有负责一些工作的弟兄姊妹讲话要特别的小心，你讲的话人家把你当真的，
所以当你传话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要去传话，弟兄姊妹，勇士的利剑，有时候这层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话说出去呢，那伤害就已经造成了。有时候这种利剑呢，是杀人不见血的，舌头很可怕的，弟兄姊妹。咱突然找到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的炭火呢，它的烧会持续相当久的。那在中东那个地方呢，有人做客旅，他们露营呢，很喜欢用罗藤木来烧，也是杜松木。那这种呢，很容易起火，而且它放出热量很大的。而且呢，这种罗藤木烧可以烧很久的，甚至在火熄灭以后，那个热气呢，可以保持非常久一段时间的。这也给我们看出一幅图画，我们所讲的闲言闲语，我们所讲的坏话，那影响是很大，而且这个影响是非常久的。罗藤木，罗藤木的炭火。讲到这个火呢，我请大家一同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节好吗？我们一起看雅各书第三章。新约的雅各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雅各的圣经在331面。雅各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读。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弟兄姊妹们看到真厉害啊！舌头是个火，是个罪恶的世界，而且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哪里点起来呢？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可怕吧？舌头是个火，有很多教会啊，弟兄姊妹被这个火烧起来。我不是说丢脸，前一阵子有人就放火烧这个教会教堂啊，但是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一种属灵的火。这种火是从地狱里面喷起来的，这种破坏性是最大的，你知道。我这些年服侍主，我发现撒旦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圣经讲这个恶者的火箭，恶者的火箭，这种火箭是专门用来破坏教会、毁灭教会的。我发现这些年来啊，邪灵。像从事一样的工作，就是对着基督的教会不断地射出这些恶者的火箭，一直射这些箭，总是利剑加上罗藤木的炭火火箭，伤你还不算，要继续烧你。我此时明明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我想我们一点教会一点的事情，我当了长老，跟其他长老一起服侍，我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以为在当长老的话，我可以从事很多组的工作，可没想到我第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长老就要处理一些所谓灭火，有没有听过？到处灭火，因为什么？有闲言闲语出现，有弟兄讲这个姊妹不好，他没有资格当主日学校这个老师。他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怎样，而且呢讲的把人家私生活讲的一塌糊涂，而且呢讲这弟兄姊妹这不管的，我们是让姊妹服侍呢还不让他服侍，我们会让头痛，我们到处就不生灭火，我们花好多精神，而且我们开好多的会议，我们就是要处理这些火箭造成的这些火，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主的工，撒旦最高兴，而且呢，就在我们处理这些 灭火工作的同时呢，更多恶者的火箭去向我们射过来。他说：“你们这些长老处事不公平，你们不配当长老。”更多的火箭一直射过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处理这些就够。你怎么做主的工？还有什么主的大使命可以想？求主真是怜悯了、啊。你们教会超一点火箭呢、啊？就是用一个很高的、很完美的一个标准，那么去衡量弟兄姊妹。你用这么高的一个宗教标准，你衡量的时候呢，很多人实在是不够格的，对不对？是不够格可以服侍主，不够格可以站在讲台上，不够格可以做什么服侍什么的。哎呀，太多这样的话可以出来，因为你标准定很高。你这样一讲出去的时候，把它宣扬出去的时候，都对整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呢？他觉得很羞愧的，他觉得会受伤的，他真的是会灰心的。哎呀，我们看起来这个表面上这句话好像很属灵啊，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能更加的完美一点啊。但是你没想到，你这些话一个弟兄姊妹，你们所发挥这种虚心建造造就的一点作用，一点都没有。你把它传扬出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错有不对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私底下你找他，你跟他讲，他再不听的话，你再带另外一个弟兄去做见证，跟他讲，按弟弟来做，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把它宣扬出来。你宣扬出来，只有破坏，只有拆毁，只有分化，那火就继续点着起来。你知道，最主要那个火一点了，不得了，火一点星星之火，干嘛可以燎原啊？一点点的火可以把整个树林都
建造主的教会要非常的小心。怎么来对待这些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呢？他说是用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很有意思，是不是？我刚刚讲这些嘴唇，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像什么？像勇士的利剑，像罗成木的炭。而要对付这些呢，就是用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啊。上帝是个公义的神，上帝会叫这些诡诈的人、说谎的人，就受到自己诡诈跟说谎的害。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求神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不要在教会里头乱讲话。这话我对自己讲，神是公义的神，神自己要报应。我们再继续读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我聚集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花园他们就要征战。我聚集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米色在哪里呢？有没有做过研究？米色是在俄罗斯南边里海黑海的附近，也就是巴勒斯坦的极北边。那基达呢？基达根据圣经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基达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也就是那些游牧民族，这些阿拉伯人所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巴勒斯坦极南的地方。他说我聚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那么你想，一个人怎么可能你又住米色你又住基达呢？一个在巴勒斯坦极北，一个在巴勒斯坦极南，那么你怎么可能同时住在两个地方呢？因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诗篇有时候讲的话呢是一种描写的方式，它是一种描写心境，那不见得是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以跟人同时住两边嘛。他是怎么描述呢？我想很可能是大卫他来写，因为大卫当时是被扫罗王追杀，他到处逃躲，到处躲藏，他甚至没办法住在巴勒斯坦，他被逼说要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说他在那个地方真像住在极远的米色， 真相住在基远的基达的帐篷的里头，他被逼离开神应许之地，离开不能去侍奉神。那这个基达跟米色这个地方呢，乃是一些喜爱战斗的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不喜欢和睦，他们不愿意和睦，他们就是要跟你征战。那这个情况到今天我们才看得到，不是吗？这些恐怖分子他绝对不跟你和谈的，是不是？他就是要征战，把你灭绝为止。所以啊，大卫说他住在这个地方真是有祸了。那这同时其实也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离开神，我们落到一个属肉体属世界的境界里面去了。我们应该住在神的应许之地，也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今天没想到我们竟然落在肉体的里面，落到世界的里面去了。在那个地方没有和平，在那个地方没有和睦，那是一个属肉体的光景，没有平安，那个地方只有征战斗殴。那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第一节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大卫他觉醒到自己是住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里，他说我有祸了。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大家记不记得另外一个人也讲到有祸，我有祸了，是谁？讲到跟嘴唇有关系的，你可以联想到谁？以赛亚。对了，以赛亚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到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就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 嘴唇不洁的人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觉醒，说我的嘴真是不洁净的，我有祸。我聚集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祸灾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我的嘴唇不洁净。我们是不是讲过，有没有说过不真实的话？甚至啊，你讲话你可以说你说的是真，但是你把真实的一部分你不讲，你光讲真实的某一部分，你知道那个就是有点说谎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形，你对这个弟兄说这种话，等到那个弟兄来我又说另外一种话。我们要讨他的喜欢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见人说什么人话，见鬼说鬼话，是鬼诈呀。那求神真是光照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什么，出于那恶者。基督徒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某一些弟兄跟姊妹的背后，我们在那里说他的不是，我们在那里议论他的缺点？哎，如果那个弟兄或姊妹进来，你就不讲这些话了，不是吗？我们在背后会说人的闲话，说长道短，有时候我们传一些闲话，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我们就这样讲了。我在我们的教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了，就是传话，哎，怎么他会知道？而且这种话传得特别快，因为当事人就觉得很恨很受伤，因为那个不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传过闲话？我们有没有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苦毒伤害人的话呢？我们有没有讲过一些激怒人家让他生气啊，故意激怒他，你知道你讲这些话他会生气的哦，你就故意讲一些就让他产生纷争。那先生跟太太常常做这种事，不是吗？你知道怎么 push 他的 button， 你就特别要 push 他的 button。 我们的嘴唇真是不洁净。弟兄姊妹，这是米色跟基达的世界，是个罪恶舌头罪恶的世界，这种情形不应该在神的家中来出现的。愿主光照我们。 那么大卫为什么说要用说这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来描述这个外邦人的特色呢？你们想过，他不用别的，他又用什么？嘴唇，用舌头。因为我们从一个人他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想过，你说的话就是代表你，你怎么说话，你就是怎么样一个人。最能够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话语。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话有一段很严肃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有人亵渎了圣灵，然后主耶稣就接着讲这句话，马太福音十二章33-37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3-37，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我们如果常常读这个的话，大概不太敢乱讲话，因为我们的话实在是很严重的事，如果说错的时候，实在很严重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说，当审判的日子，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什么？句句供出来。哇，你每一句话，你讲的每一个闲话，到今天主耶稣说，你再讲一遍。愿主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那这里讲说，主耶稣说你们都知道了，树好的话果子也好，树坏了果子也坏，那品质的果子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样的树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讲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可以结出一种果子来的，我们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果子，我们的话呢就把我们这个人真实的光景就显明出来，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前几天呢，我跟同事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到公司附近的树林里面去走。我这个同事很喜欢看大自然的东西啊，他是个美国人，那很好奇，看到哎呀，神的创造真是很妙哈。那看到有很多树结满了果子，哎，那个果子啊，就是 berry， 那个有个 red berry， 有个 black berry， 我就把它叫做有个红的莓跟黑的莓。长得满满，真果实累累啊！这个枝子上面真是长得很漂亮啊，有的红色的，有的是黑色的，啊，不同的树长出不同的 berry 哈。他实在是忍不住这个诱惑，他就摘了几颗，他就往里面就咬，他要试试看每一个树的果子。结果他咬了一个黑的这个黑莓哈，一咬不到一秒钟就把吐出来，接着不断的吐口水，为什么呢？又苦又涩，受不了，真是叫人受不了。有这种树，而且它果子很多很漂亮，但是呢那果子实在是我们不敢领教。我也记得我以前在 Ohio Cleveland Ohio 有一个堂弟兄，我以前讲过他的见证，他们家呢长了一棵黄色的樱桃树。哎呀，长樱桃的时候那个樱桃黄色真是很漂亮，黄色里头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红，真是很漂亮，而且那个果子吃起来又香又甜，那个汁又多，讲到都是口水要流出来。哎呀，不止人喜欢来接近它，来摘它的果子吃啊，连天上飞鸟都喜欢树在那个树下树荫下面来吃这个果子。那个树是何等受人欢迎，好树结好果子。弟兄姊妹，我们是好树吗？我们是一棵怎么样的树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所结的果子是甜的还是苦的？ 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会让人被吸引呢，还是让人进退三舍？因为我们口里面所讲的话，真是把我们里头那个生命的光景完全就显明出来了。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住在米色跟基达那个世界的里面呢，还是我们是住在神的应许之地？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呢？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呢，还是住在肉体的里面？从哪里分辨呢？从我们口中说的话就知道。你跟一个弟兄或姊妹交通，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是不是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一下你会很清楚，从哪里会发现呢？从他所讲的话。我们的话是不是满了主耶稣他自己的爱呢？还是我们的话是满了我们自己的苦毒跟恨仇恨呢？我们的话是不是满了主耶稣的和平，他的平安呢？还是我们的话里头会有嫉妒跟增进成分在里面？我们的话是不是充满主的智慧呢，让人得到帮助呢？还是我们的话里头是满了我们自己的诡诈，我们的想法，自己的聪明？我们的话语里面是不是有主耶稣他自己的温柔谦卑呢？还是我们的话里面许多的傲慢跟自大？我们的话是不是安慰劝勉造就人呢？还是我们的话是伤害批评跟拆毁人呢？我们讲的是感谢的话呢，还是埋怨的话？我们讲的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我们讲的话是不是让人更加的来认识神，更加愿意亲近神呢？还是我们的话在那里拦阻人，绊倒人，让人家看对神看不清楚？就像约伯三个朋友越讲越让人家看不清楚约伯所敬拜的神，所以神就责备他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讲的话有一些你都觉得对了，约伯一定隐藏了什么罪，今天神才会这样惩罚你。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看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的女儿就出了车祸，他就说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的女儿会出车祸，你知道吗？这种闲话句句要供出来。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生命长进。今天我们讲上行的经历，我们要追求生命的长进。第一个要对付就是我们的话，我们的话要受对付，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要受对付，要被洁净。第一步要走的诗篇120篇，一开始要上行，对付我们的嘴唇，对付我们的舌头，离开这些诡诈跟作谎。我们再看一看这一篇上行之诗，第一篇就是120篇。到底我们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个说是要有上行的觉醒。你如果写笔记的话，第一个要有上行的觉醒。我们对着我们目前属灵的光景跟处境，我们必须要有个觉醒。诗篇的作者向神一个祷告，求你救我脱离。他对自己的光景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些点实在我们没办法忍受，这种肉体的行为哈，实在你不要看别人哈，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说我实在是有祸了，跟自己的肉体住在一起真是有祸。求神救我脱离，求你救我脱离这些不正常的光景。我们有这样的觉醒，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旧约里头有一个义人叫做罗德，罗德他住在索多玛，他看到恶人的言行，他就忧伤。他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一些不法的事情，他的意心就天天伤痛，跟这个作者一样。他是个有感觉的人。我们要是有生命的话，我们要有感觉。我们四周围发生的事情，我自己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有感觉的。但是罗德很可惜，他虽然有感觉呢，他是没有觉醒。 没有行动。但是呢，第一个必须要有决心，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住在北美哈，我们看了好多事情。我从美国到这20年哈，20几年了。那么我从到美国到现在，我把社会一些情况一比哈，实在会摇头。我们看到太多这些淫乱的事情，这些色情的、堕胎、同性恋的婚姻。我昨天还听到有一些 gay 哈，这些同性恋要向这个小学生强行推销，教他们说同性恋呢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而要考试的。老师教，而这个老师本身就是个同性恋者。今天美国把这个圣经，把向神的祷告从学校里面赶出去，许多不法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么多了，我们会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见怪不怪嘛？我要跳回去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跟现在的情况实在是不一样，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感觉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呢？当我们发现教会跟世界